弟兄姐妹，早安！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我们今天呢，因着复活节的缘故，我们要来思想复活的道理。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一整章呢，都是在讲耶稣基督复活的教导。这一段很重要，因为基督的复活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没有复活的话，就不会有基督教。这一段呢，也是很有安慰的，因为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知道说，他有大能胜过死亡、一切的痛苦以及一切的疾病。基督的复活呢，也是带有盼望的，因为神应允我们说，我们以后也会有这样子复活的身体。这一段呢，也值得我们再思，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复活节的再思。复活的道理是要不断学习的，所以我们每年都讲一次，今年也不例外。对非信徒，若是一个人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死人复活是天方夜谭呢，不合科学。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创世纪，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神能够创造天地的话，使无变成有的话，那他一定也有能力行一切的神迹，包括赐死人生命，让死人能够复活。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在复活节这个日子，我们要来思想三点。OK，第一点呢，就是复活的事实，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3到8节。第二点是复活的大能，这个是第20节到28节。第三点是复活的盼望。是42节到44节，我们从第一点讲起，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是在历史当中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件。好，我们从第三节开始来读，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开始在传讲复活道理的时候，他就在15章第3节讲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哎，这里呢，我们看到说保罗一直在重复之前使徒的教导。哎，复活的道理呢，是众圣徒、圣经的这个作者、众使徒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道理。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有疑问，比如说撒都该人在《使徒行传》23章，他们就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复活，所以保罗就在第三节这里讲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圣经一直强调的道理，一直重复的道理，不管是马太、马可、路加在福音书里面都提到复活的事实，所以保罗所传讲的道理不是一个新的教导。而在第四节呢，告诉我们说，耶稣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日复活了。这边呢，保罗讲到了第三日复活，讲到说这样子的教导是照着圣经所说。保罗不是指特别的一节经文，乃是指整个圣经的原则。OK，所以呢，我们从第三节以及第四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当一个人他相信圣经教导的时候，他一定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新约的作者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基本上都一定会提到这样子的道理。而且是重复性质的提醒，而我们看到呢，不单单保罗一直重复 强调复活的道理，他特别写作的方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件。我们看到第四节，保罗提到第三天复活了，第五节，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保罗很仔细的把第三天 ,OK, 三天以及一个确实存在的使徒基法、彼得还有十二使徒都写了出来哈。保罗所用的写作方式是 traditional confessional statement, 这个中文叫做传统招供声明啊，这个 confession 可以翻译成招供或者是忏悔或者是承认，所以保罗现在在这边写的是一个招供式的写作方法，他是在写历史事件，不是科幻小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复活与真正在历史上面曾经存在过的人物连在一起了。OK, 所以呢，这个是跟金庸小说不一样的。OK, 我们都喜欢看金庸小说嘛，对不对？金庸呢，这个作者常常就把虚构的人物跟历史真正存在过的人物混在一起。比如说在《射雕英雄传》这一本小说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有一些虚构的人物，不管是郭靖也好，黄蓉也好，我们也看到一些真正历史存在过的人物，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子孙。 OK, 所以金庸呢，这个作者就把虚构的人物跟历史上面真正存在的人物混在一起了，但是这个不是犹太人文化里面可以接受写作的方式。犹太人写作的时候，如果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的话，不会写人名，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事实的话，才会很详细的把人名写出来。在这边保罗写说，耶稣的复活显给了基法看，这是一个真正存在过的人物，彼得、基法。所以这样子写作的方式，就让我们说知道说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不单单如此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保罗写说基督的复活显给了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保罗举出了很多人证，五百多个人证， OK,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谎。为什么呢？如果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是一个天大的谎言的话，那这五百多个人会推翻保罗的谎话，会揭穿他。好像我们都知道说，在今年1月16号，篮球 NBA 的篮球手 Kobe Bryant 他坠机去世。 OK, 他在1月16号的时候，那天我记得说我开车到教会，然后抬头一看，哇，很多乌云啊，天都是暗的。然后呢，在聚会结束的时候，就有几个小孩子跑来找我，就说，哎，牧师啊，我们今天上课听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就想说，哇，这些小孩子上课这么专心，听到了重要的道理，还跑来跟我说，听到了什么样的消息呢？小孩子就跟我讲说， Kobe 死了。我吓一大跳， Kobe 死了，马上就拿起我的手机查这个 Kobe 坠机的新闻啊，真的，他那一天就去世了。如果我现在跟你讲说 Kobe 1月26号去世了，他过三天28号复活了，不单单 Kobe 复活了，而且还回到 NBA 打篮球，不单单回到 NBA 打球，还又重新得到了一个冠军戒指。听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一定会拆穿我嘛，一定会把我当作神经病嘛，对不对？因为人证都还活着，保罗在这边不能说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所以他的复活是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件。所以保罗呢，他就责备那些不相信基督复活的人。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讲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保罗就开始以一个责备，以一个无奈的态度，基督复活是一个事实，怎么在你们中间还有人否认这样子复活的事实呢？保罗就讲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十四节，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便是枉然，枉然。整个福音，整个基督教，整个基督教的教义的根基就整个瓦解了。如果基督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奉献金钱给教会就是在浪费钱，我们派宣教士去宣教就是浪费时间。基督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基督教整个根基全部的教导都瓦解，都是在讲废话。所以保罗讲说，若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所讲的就是枉然。第十七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们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人在罪中。这句话是很严重，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仍然是活在罪中。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讲呢？我们重新回到第三节以及第四节。第三节保罗讲说，第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呢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 OK， 这个是前呼后应的。如果耶稣基督在第三日没有复活的话，那第一句话我们也不能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句话也是不可信的。所以没有复活，罪就没有办法得着赦免。保罗继续讲下去，第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若是我们的主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是很可怜的，我们在今生唯一的指望就是现在了，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了。所以我们就去吃吃喝喝吧，我们去吃喝嫖赌吧。在32节，保罗讲说，我们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主没有复活的话，在这个世界上面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就去过一个放荡的生活好了，不要尽自己的责任好了，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所以保罗责备这些不相信复活的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所以在使徒信经里面，我们看到说有记载复活的道理，也讲到罪得赦免，这个是保罗一再强调的。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是你的信仰吗？还是你只是把主耶稣基督当作一个历史上面存在过的老师，一个道德的标准，一个宗教的创办人，一个楷模？不单单是这个样子而已，主耶稣基督是真正一个在历史上面复活的主。那我们要进入第二点，如果复活是一个事实的话，那这个复活是大有能力的。我们进入第二点，复活的大能。为什么复活是大有能力的呢？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节到23节的时候，有一些解经家用两个字来形容保罗的心情，就是 joyful outburst， 快乐的爆发。为什么保罗在写这段 经文的时候，他是这么的兴奋，这么的快乐呢？因为这段经文是耶稣大能的彰显，因着耶稣的复活，死亡不是结束。我们来看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睡了之人呢，就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用睡觉来形容死亡，来比喻死亡。睡了之人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出现过4次，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科技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有一些有钱人啊， 他们以后想要复活，所以就把自己的身体冷冻起来，用急冻的方法，好像急冻鱼一样，冰到冰箱里面，希望以后能够复活。早在2000年前，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死亡不是一个结束。不单单如此呢，这边讲说，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出熟的果子是旧约的观念，是利未记23:9-14所讲的观念，就是我们要将出熟的那最好的献给上帝。这里出熟的果子指说我们以后也会像基督一样复活。基督是第一颗果子，那第二颗一定也跟第一颗果子一样嘛，对不对？第一颗果子是苹果的话，第二颗就不可能是芭乐，第三颗就不可能是柳橙。 OK， 第一颗是苹果，第二颗一定是苹果。所以基督怎么样复活，我们也会像耶稣肉体同样的复活。我们是谁居然有这样子的荣幸，这样子的恩典，能够跟基督耶稣这一颗出熟的果子一样的复活。所以保罗很开心呢，他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 joyful outburst， 他是兴奋的，他是喜乐的心情写这段经文。不单单如此呢，21-23告诉我们说，因为诅咒已经被破除了，使祭司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边告诉我们说，因着亚当夏娃所犯的罪，全世界的人都在咒诅之下，罪的权势之下，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全世界的人都会有盼望。哥林多前书15:20-23要跟罗马书5一起读。好，让我再重复一次，哥林多前书15:20-23要跟罗马书5一起读。因为在哥林多前书讲到 OK， 死是从亚当来的，罪是从亚当来的，罗马书呢就很详细的解释，罗马书5就讲说为什么亚当犯罪我们也会犯罪， OK， 罪是从一人来的。所以哥林多前书没有讲到罪，讲到死，罗马书讲到了罪， OK。 哥林多前书呢讲到了基督的复活，罗马书讲到了基督的恩典。所以哥林多前书以及罗马书5 OK， 都是在讲亚当的罪，亚当的死，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复活，就把亚当以及耶稣做了一个很鲜明的比较。 OK， 所以我知道说很多弟兄姐妹现在都必须要待在家里面， OK， 不敢出去，少看一点韩剧， OK， 有空的话呢，听完这篇道不要就忘记，把圣经拿出来，翻开罗马书，翻开哥林多前书15一起读，这样子就对亚当以及基督的这个信息比较完整。因为犯罪所以我们要死，因为耶稣的恩典所以我们有复活，这两章是前呼后应的。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保罗很兴奋，告诉我们说死亡不是结束，咒诅已经被破除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在基督里。 OK， 这边讲说22，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人不管你信或者是不信，都在亚当里面，都是有罪的，都是要灭亡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面。 OK， 唯独在基督里众人才能够复活。一个人若是不在基督里面的话，他是进入永远的刑罚，但是在基督里面的话，他是进入永远的生命。所以因着复活的大能，我们看到说我们的最终的结束不是在坟墓里面，是与主耶稣基督同在，与他这个出熟的果子一样能够复活，以及我们身上所有的咒诅，死的咒诅，亚当流传下来死亡罪的咒诅都已经被破除了。所以保罗很兴奋，你听这样子的道理，你会不会也有一个 joyful outburst 这样子的心情。我们继续读下去，不单单我们众人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都要复活，耶稣复活的大能也战胜了一切的权势。二十四节，我们看到24节呢，记载说，那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战胜了世界上面一切的权柄。唐崇荣牧师引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的复活战胜了六股势力，第一，宗教的势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之所以会死，是宗教人士害死的。第二，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了政权的势力，因为是罗马政府把耶稣基督钉死的。第三，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了经济的势力，因为犹大这个叛徒、十二使徒这个贪财的叛徒，因着金钱、因着银子卖了主耶稣基督，复活就战胜了经济的势力。以及第四，复活战胜了军事的势力。为什么呢？因为在坟墓面前，主耶稣基督所埋葬的坟墓面前有罗马的士兵看守，但是复活战胜了军事的势力。第五，复活战胜了群众的势力，因为耶稣基督之所以被定罪，因为群众的声音要他死。最后，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了法律的势力，因为胜者无罪的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是最不公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的复活战胜了六股的势力，而这只不过是热身而已。最终万国万民都要因着复活，基督的复活，降服在基督的脚下。所以如果这世界上面所有的政权包括死亡是一只猛兽、一只恶兽的话，耶稣基督不是从这一只猛兽的口里面逃出来，他乃是把这只猛兽踩在他的脚底下，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把这一只猛兽的牙齿一颗一颗的拔出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全胜的复活，是压倒性的复活。而且呢，他复活的目的是什么呢？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把国交与父神。耶稣基督的复活把所有的荣耀归还了给上帝，恢复了上帝该有的荣耀。Restoration 好像完璧归赵，战胜仇敌，把属于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荣耀夺回，然后呢重新交给父神。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告诉我们众人都要复活，以及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告诉我们他战胜了一切的权势，包括死亡的权势。所以第26节，我们看到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耶稣居然连死都能够战胜，他没有被埋在坟墓里面，他从坟墓里面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这个 stay home order 嘛，对不对？都有禁足令，耶稣基督是不遵守禁足令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宗教人士、这些罗马兵丁要把耶稣基督钉死？就是希望他能够一直待在坟墓里面，不要出来传讲他的道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遵守 stay home order， 他从坟墓里面出来了，他把死亡消灭了。这是很安慰的一段教导， joyful outburst， OK， 非常快乐的一个爆发性的心情来写这段话，来学习这段话。因为如果耶稣有能力战胜死亡的话，他能够战胜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困难。OK， 我希望你现在能够看着荧幕，看着我，让我再讲一次，如果耶稣基督有能力战胜死亡的话，他能够战胜你生命当中一切的困难。对，就是你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困难，包括疾病。爱因斯坦这一位物理学家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他一定有能力 可以帮一个小学生写数学的回家作业。哎，所以基督的复活是大能的彰显，你是否有因着这段经文得到安慰？复活节的再施，第一点我们讲了复活的事实，第二我们讲了复活的大能，最后我们要来思想复活的盼望。保罗在42节给了我们很多盼望哦，给了我们的很多希望。保罗讲说，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44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复活后的身体我们有几个特质，而因着这几个特质呢，我们是有复活的盼望。第一个特质就是不坏的， OK， 我们看到42节讲说复活的身体是不坏的， OK， 这个所有的生命都是会腐烂的，都是会坏掉的， OK， 所以会坏掉是生命最明显的特质。所以什么是生命呢？就是会坏掉的就是生命， OK。 所以当耶稣基督去找马大和玛利亚的时候，马大就讲说，拿撒路在坟墓已经4天了，现在必定是臭了，因为已经腐烂了，埃及的木乃伊再怎么样保养也是会有腐烂的一天， OK。 所以 John MacArthur 这一位牧师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不坏的，他就讲说，以后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不会生病的，第一，病毒是失去它所有的威胁，第二是不会腐烂的，第三是不会老化的，第四是不会死亡的。这是很令人向往的一个应许，很期待的一个应许。我最怀念的一段时间大概就是我18、1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住中南美洲， OK， 我们一群朋友大概吃完晚餐之后8、9点我们就会去篮球场打篮球，那个时候哇，好几个大灯照这个篮球场，室外的篮球场，我们可以打5个小时的篮球。然后那时候我可以打5个小时的篮球，然后那个时候还可以飞身灌篮，跟黑人跟墨西哥人去撞去冲。现在不是打篮球，现在是被篮球打，现在腰痛、膝盖痛、肩膀痛、头痛、全身痛。但是以后复活的身体，神应许我们会有这个不朽坏的身体，又可以去撞去冲，是不会老化的，是不会有疼痛的。第二个，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是43节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怎么样？是荣耀的，还是 glory, full of glory。 我们的身体被造的目的是荣耀神，可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用来羞辱神了。比如说在旧约有一位君王叫做大卫，哎，他犯了大罪，就给仇敌亵渎的机会，所以先知拿单就责备他。大卫的身体被造不是来羞辱神的，我们所有的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不是羞辱上帝，是荣耀神的， OK。 可是呢，我们现在就常常犯罪羞辱神，但是这边讲以后我们的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以后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不会继续犯罪，不会亏欠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以后不会在罪里面挣扎了。我们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会有各方面的挣扎，不管是情色也好、权力也好、金钱也好，各方面的引诱和挣扎。但是以后有复活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荣耀的，就不会继续犯罪羞辱我们的父神了。第三，保罗讲说，我们是有盼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强壮的原文是英文是 power， 原文就是力量的意思 power。 身体是软弱的，发生意外当然就很容易受伤， OK。 强壮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在西班牙我们知道说有奔牛节，就是把一只牛放出来，然后它追你跑，要是这只牛撞到你的话，你会被撞伤、撞飞，甚至会被撞死。但是以后我们有复活的身体，牛撞我们，我们不会受伤， 牛会受伤。OK， 所以马丁路德呢，他在讲复活的身体的时候，除了 power 强壮这个概念之外呢，他用了一个字，马丁路德讲说 power 就是 floating， floating 是什么意思呢？天上飘来飘去的意思。马丁路德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单单像天使一样充满了能力，也可以像天使一样在天上飞。 OK， 这个是他的理解，我听起来有点像是超人。 OK， Superman。 OK， 如果这是你的理解的话也是 OK。 OK， 所以强壮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不会受伤的。最后保罗讲说复活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体，这样子的这个设计，这样子的这个构造，是让我们能够在地球上面生活。我们无法在外太空生活。我们要在外太空生活的话，必须要有氧气筒，必须要有太空人的装备。OK， 同样的，我们的肉身没有办法在灵界里面生活，除非我们有复活后属灵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在灵界里面生活。 OK， 我这个复活呢，属灵的身体，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0章34到36节有提到，耶稣基督讲说我们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好像天使一样不嫁不娶。 OK，这又回到马丁路德的那个字了， floating， 像天使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像天使一样复活的身体，我们以后才能够到灵界里面去生活。 OK， 这个观念呢，在第50节有稍微提到。 OK， 15章50节保罗讲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你现在的身体是会坏的，我的身体是会坏的，我们这个有限会坏的身体不能够承受那不朽坏灵界的世界，我们必须要穿上灵性的身体。所以保罗讲说我们的复活的身体是有灵性的身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段经文给了我们多大的盼望，以后我们的身体是不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属灵的。你有这样子的盼望吗？我们要相信这样子的教导，这不是科幻小说。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创造的大能，我们就必须要接受一切的神迹，他的创造以及从使人从死里复活，是上帝的两大工作。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的话，我们也要相信这样子的延续，使人也一定会复活。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是一个信徒的话，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一篇道能够提醒我们，不管有没有病毒，我们的生命都会结束。当然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要去防疫，要待在家里面。但是不管有没有病毒，甚至这次病毒结束之后呢，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灾难，我会按照圣经的教导。Okay， 我们所有最终的希望盼望不是在今生，是在永生。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了我们最终永生的盼望，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花更多时间去思想以及感谢的。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听了复活这样子的道理，可能复活节对你而言就是带小孩子去捡复活蛋。但是呢，我相信你今天有机会在荧幕面前听这样子的道理，不是一个巧合，有神在永恒里面为你安排的一个旨意在里面。你是不是愿意借着今天的这个机会来跟上帝讲说，我愿意来依靠你，尤其现在在灾难当中，在瘟疫当中，我要来依靠你，我要来相信你。我想再也没有比复活节这样子的日子更适合、更美好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听了这样子的道理，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认罪悔改，让他来洗净你的罪，接受他， OK，在复活里面有永生的盼望的话，你可以联络我，联络寇弟兄、兰迪姐妹或罗牧师， 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再也没有比复活节这个更好的日子来接受耶稣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复活节的在诗这篇道里面，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直都是在讲复活的道理，我还不讲别的，就是复活的道理。复活的事实是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不管是借着他写作的方式，或者是他举例多位人证的这种方式，都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件。复活的大能告诉我们说，众人因着这个能力都要复活，以及复活的大能战胜了一切的权势，就带给我们安慰和鼓励。复活的盼望告诉我们说，以后我们的身体是不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属灵的。我们在复活节这一天，我们思想了复活节的道理，我们也要将所有的感谢赞美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没有复活，没有基督教；没有复活，没有希望。让我们一起来借着祷告来感谢他。亲爱的主，亲爱的神，你为我们死在坟墓里面，埋葬了三日之后复活。这个历史事件告诉我们说，你是大有能力的，也能够战胜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挑战，也带给了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以后复活的身体必要像你这个出熟的果子一样，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鼓励。主，但愿我们今天一整天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感谢复活的道理，复活的恩典。也求主能够借着我们等一下要唱的诗歌，因他活着，在这个歌词当中，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和鼓励，以及能够享受你的同在。这样祷告，乃侍奉基督得胜的名。阿们。